on my eyes in the morning rain, and gently fall out black shoes. Clouds slowly traveling by, crying under the sky. It may be the slowest bus, which color for her is right? I see all the teenagers' eyes.
享受思考的乐趣，拥抱变化的无常。全球首个正三观的双人脱口秀聊天节目《社会大白话》，说白话不白话，赵先生度的明白，带您一期一白话。
Say it again. Sometimes a memory was on in my mind. Say it again. You know the path that could set me free.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社会大白话，我是赵先生，对面呢还是我们度的明白。
大家好，
我们最近也是紧锣密鼓啊，然后尽量能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就是正常的进行那个周更，是吧？
正好最近不忙，抓紧机会更几期。
事儿少的时候呢，就给大家多更几集，然后事儿多的时候呢，也就尽让大家见谅了啊。
嗯，
反正最近吧，最火的热度，今天咱们录这一期的时间，正好是冬奥会的闭幕这一天。
嗯、闭幕，
嗯，看了吗？我也没看，
没看。
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全网的话题嘛和热度都在这个整个冬奥上了，体育方面吧。
对，
其实我还觉得还挺出人意料的，就是我还真没想到，就是因为冬奥会这个东西啊，那大家其实尤其是我觉得中国的就是老百姓嘛。接触的还挺少的，
平常啊，不是咱们办的时候，好像关注的热度没有那么高，
热度实在是太低了啊！包括之前那个，好像上一次气锁是吧？还是
锁气啊？上届是平昌，
平昌啊，
锁气好像特别早的时候办过一次。其实锁气比较适合旅游，有机会啊，等疫情完了以后，可以去锁气去看看去，那块是。苏联的国家领导人钟爱的一个疗养地，
火。所以这次嘛，我觉得这个冬奥会除了是因为是咱们主办，另外吧，这次可能有一些小的年轻的选手，我觉得还把这个整个赛事的热度拉得挺高的。
嗯，奥运会开幕之前啊，大年初一那天，还有个事儿是中国足球输越南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哇，这个。想不知道都难，你知道吗？
我也是被知道的。
对，
朋友圈大年初一，我说怎么都刷上范志毅了？
对，我说这就真的是这个比赛，就是我这个比赛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看来中国球迷还是挺多的。大年初一愣看球，这得多他妈的五迷三道啊！走火入魔了，我操！
对，
回咱们呀，正好借着足球啊。冬奥会啊，咱聊一聊体育的事儿。首先咱先说说足球，最近不输越南了吗？几比几我也忘了、
嗯、
不知道，
3-1吧、
哦、3-1啊，
忘了，我忘了，这实在是对他们失望至极，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兴趣了解了。
对，爱几比几比几吧。
对，爱几比几。
最近正好看了几篇文章分析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的。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国男足为什么不行。
火，
首先足球踢得好不好啊，咱们假定是跟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关系是最大的。
对对对对。
那么一个国家的职业球员越多，按说足球的水平就应该最高，
是这样的。
这就是咱们老说的为什么14亿人都出不来11个能踢球的。
嗯嗯嗯。
那么中国有多少个足球运动员呢？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 2021年的统计，加上青训队的球员，拢共注册的球员是10万人，
其实挺少的。
对，光说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有感觉，咱们对比一下日本，日本2011年，就是10年前，注册职业球员90万人。
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养一个球队每年需要10000块钱，如果国家的球迷啊加上非球迷所有人平均以后，每人每年为足球消费1块钱，摊平了啊。如果一个联赛最少需要10个球队，那么这个国家呀，如果要想办一个足球联赛，需要的人口基数就是10万人。按说应该是人口越多能养得起的球队就越多，职业球员也应该就越多，那就应了咱们说的了，14亿人肯定能找11个踢球踢得最牛逼的，咱们应该是世界第一。但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时间。时间决定了，如果比赛太多的话，那是排不过来的，这一年就这么些日子，你还要留给球员轮流休息的时间，主场客场倒腾的时间，也要留给观众休息的时间，那观众不能天天都看比赛啊。所以呢，目前来说一个联赛球队上限一般就是20，五大联赛没有超过20个球队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人口超过20万人，它人口的增加就不会导致球队或者球员的增加。对于咱们这个14亿的国家来说呀，它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成为职业球员是一个风险成本很高的事情，它可比当明星当网红还要高。
对，
明星网红我估计都能超过10万人。
那肯定有，肯定有吧。
那么选择以足球为职业的人，他就会因为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而放弃。确实是高收入，因为咱们人口基数这么大，每人花1块钱的话，你肯定要比国外人挣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足球运动员工资高，因为人多，
人足够多，
干这个的人又特别少，所以他挣得高。他挣得高的代价，他是风险贼高，每个人都会想，他会面临着非常大的竞争，所以就很少人选择这个职业。作为一个普通家长，咱们拍拍胸脯自己问问，你会让自己儿子踢足球吗？可能能当个爱好吧。儿子说以后我想踢球挣钱当球星，一般家长都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么说吧，就是你捏着手指头算，20支球队，一个球队11个人，总共这个全中国就220个名额。
那加上那些替补的，再加上教练五六的，一个球队我估计包了包堆也就是50个人，
1000来人，这比一学校人还少，
刨去一半女性，7亿人竞争1000来人，
这比当医生还难。
可说呢，咱们对比一下足球成绩比较好的国家，它的人口都是在1亿左右。2021年德甲联赛是18支球队，德国是8000多万人，英超呢是20支球队，英国人口呢是6000多万人，西甲呢是20支球队，西班牙的人口是4000多万人，日本联赛呢是18支球队，日本的人口是1亿2000万人，韩国是16支球队，韩国是5200万人。
就是咱们还经常会拿人开玩笑啊，这个当然了，就是国足踢成这个德行啊，我们没有什么替人家辩护的这个意思啊，但是咱们确实经常会听到某某某，比如说冰岛或者某，是不是恨不得2万人的国家，然后踢出了比较多的比较好的成绩。那确实你总共就这么几这么点人，然后热衷于足球运动，他又有上场的时间、上场的能力和上场的机会，对吧？他肯定会得到更多的达到更多的一个重视和这个投入，精神投入。
所以这就导致了呀，职业球员的数量非常少。但是一旦成为职业球员呢，工资会很高。而在市场化之前，加上解放军队，一个省能有35个足球队。所以那会儿的咱们中国男足啊还算比较好的，起码他不会输越南。
对。
因为他不需要盈利。 市场化呀，联赛制就导致必须要盈利，那他就不可能一个省养35个球队。
就还有一个足球评论员啊，我忘了叫什么名了，他说了一个特别有道理的话，他说中国足球踢的现在有点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总共踢球的和练球的人口就少，就是当我们有500万左右，对吧，踢球和练球的人之后，我们的足球实力自然而然我们会上升，
对，就上去了。
这话，对，这话说的呀，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问题是，我怎么能让我儿子这在这个500万人之一里去应聘这220个名额呢？
那可说呢，
在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绝对不干这事儿，对吧？我是500万这分母，
对，你要为自己的孩子的前途考虑。
啊、
除了人口规模的原因啊，还有一个是地域的原因。人越多的运动啊，组织起来就越麻烦。你别说现在组织个足球比赛了，咱现在线下凑一堆人吃饭其实都不是太容易，都得有一个组织的人聊好了，谁今天有时间谁哪天没时间的。人越多的运动就会因为地域的广大而增加组织成本，只有单位面积里球队密度足够大，才能组织起高密度的比赛。如果每个省或者每个市就一个球队的话，我还得跨市跨省，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也就要求联赛在空间上的密度必须加大，否则地域越广，足球参与率就会低。所以只有细分的联赛才能有效地降低组织比赛的空间的门槛，提高基层足球比赛的密度，才能容纳更多的基层俱乐部，让具有足球天赋的年轻人在更低的年龄阶段就能脱颖而出。中国女足为什么踢得还行呢？中国女足没有完全的市场化，虽然市场化了，但是没有完全市场化，所以中国女足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咱们搞不出这个分层级的职业联赛？咱们想的挺好啊，刚才说的，如果咱能搞出这个分层级的职业联赛，那咱们就有这种容纳更多踢足球的市场。欧洲是搞起来了，为什么欧洲能搞起来呢？这就和每个国家体育发展的不同路线有关。欧洲的大众体育啊，主要是靠俱乐部，除了少数尖子运动员可以进入国家训练基地和获取国家提供的工作岗位，也就是国家给他发工资的那种，很多所在的俱乐部收入有限的运动员需要兼职工作来支持自己的训练和生活，也就是很多都是个人掏钱的。欧洲体育啊有100年的传统，它起源于欧洲的市民社会，这就体现了欧洲国家市民社会的自治精神。他们的传统是呢，先成立俱乐部，然后几家俱乐部呢共同组织一个公益性的协会。跟咱们这个什么足球协会这协会不一样，咱们这个足球协会是归国家领导的，人家那协会真的是一个民间组织，咱们这协会是打着民间组织啊，大家心里都清楚，咱不细说了。协会啊，必须拿出资金和资源来支持各地的俱乐部的发展，体育项目的普及。
这其实你看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中国啊，根本就没有这种类似的东西。就是咱们就比如经常看一些国外的，日本也好，美国也好，欧洲啊，他们社区恨不得说海淀区，然后呢，比如说几个社区，人家就会有，比如说以这个区域和镇，对吧，县，然后为核心的这种区域联赛了。
对，
我们看国外电影经常能看到的，然后那个，所以咱们看到国外的很多足球俱乐部嘛，对吧，你就听这名字，就跟刚才你说那个，人家这100多年这个 club 就已经整起来了。
对对，
咱们是北京国安俱乐部，这个听起来哪来的俱乐部啊，是吧？咱们 club 都是蹦迪的，
人家的俱乐部啊是真的收会员费。
对，哎哎，你这个特别，你这个点啊特别的到位。你知道皇马吧？皇马为第一是战绩比较不错啊，第二呢他是巨有钱，第三呢他有对应自己的这个电视台啊媒体都有。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他是收会费的，他根本不收门票，他是收会费的。
对，
然后我收完我这个球迷会费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 比如年票也好月票也好什么之类这种东相关东西，然后我的这个俱乐部的总经理和我俱乐部这个掌舵人是由球迷选举的，
对对
啊，就相当于人家是民间自筹资金的，
对，
你干的不好你就滚蛋，对吧，我们想看，对吧，我们今年想看小帅哥，你给我整个贝克汉姆过来，
嗯，
踢得好不好，那明年我们可以后悔，我们不要了，对吧，我不怪你，
嗯，
然后后年我们想看踢得好一点的人，哎，你把个什么什么 C 罗什么你给我整过来，我们要看 C 罗了，你给我找人，
嗯嗯嗯，
啊，
没错，
而且好像我忘了多少亿了，就这个金额巨高，高的难以想象的一个高，就这个俱乐部每年都会费钱，
众筹摊的每个人身上也不多了，除了英国的俱乐部啊，大多数的欧洲俱乐部都是这种公共性的，
对，
咱们国家的俱乐部是纯商业的，咱们国家俱乐部像美国的不像欧洲的，
对，
一会儿咱说美国的问题啊，咱先说欧洲的，像什么巴塞罗那呀、皇马呀、拜仁慕尼黑，
对，
都是这种形式。刚才你说这种像最典型的皇马呀，他的俱乐部主席绝对不能是某个财团来决定的，
对，
他必须是由会员大会选举的，大财团你可以入股、
嗯、
因为现在欧洲足球市场非常繁荣啊，入股以后你可以增加这个世界，
你可以享受分红，
对，你可以增加世界影响力，然后也可以让这个资金更多一点，但是俱乐部它始终都是有社会公益性的，拥有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市民基础，
对，
而且啊，欧洲各个联赛它都是升降级制度的，不像咱们似的，您今天传十一个人就他妈直接踢他妈英超去了，还是现在叫甲 A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嗯嗯嗯，
直接您踢顶级联赛，没有
中超，中超、
中超还叫中超、
超，对，
所以说呢，欧洲职业体育比较强，就是因为它有较强的群众体育基础，
嗯，
欧洲国家是工业化和市民化开始较早的地区，它有着相对深厚的物质条件基础和丰富的市民社会传统，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具有公共性的体育组织，呈现出贵族运动逐步向大众化、普及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这个趋势去进行。除了欧洲的俱乐部模式啊，另外就是美国的模式，美国职业体育主要是靠的职业联盟，美国大多数球队都是私有制，投资人可以直接购买俱乐部然后进行商业合作，比如说 NBA 很多俱乐部都是财团或者私人所有，然后他雇佣专业的管理团队和运动员，美国职业联盟啊比俱乐部更强势，职业体联盟与俱乐部是职业体育商业运作高度结合的，它不像欧洲的俱乐部那样需要培养年轻人支持群众体育，欧洲俱乐部啊，自己要掏钱培养运动员，还要支持这种大众的体育，它是一个花钱的。美国职业体育的基础啊在哪儿呢？在校园。欧洲培养人才呢是欧洲俱乐部自己掏钱，美国的这些职业体育呢他不培养，他是从校园里选拔，校园承担了培养的工作，
就是所谓的什么经常 NCAA 嘛，美国
啊，对 NCAA
NCAA 然后这些学校通过卖他的收视权，然后拿这个钱进行一个就是民间的这么一个 人才选拔，
嗯，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女足，男足不行啊，因为大学的男生他不踢足球，还有橄榄球、曲棍球、冰球、篮球，这些都是美国男孩
挣钱的项目，
对，学校里的男孩参加的，美国学校女孩啊，
嗯，
女生的运动就是踢足球，所以美国的女足是世界第一。
哦，我记得有一个就是速度激情里边强森、强森他闺女就是去踢足球去，他就有一个有这么一个片段嘛，就是参加闺女的比赛，他当教练嘛，他就是个高中，好像是个小学还是高、小学还是中学的这个足球队教练强森
啊，足球啊，在美国是女生的第一大团体运动，他从小学一直踢到大学、而且呢，不惧竞争，敢于对抗，也代表了美国精神。它是贯彻在他们这个体育教育啊、社区运动之中的，在学分相同的情况下，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有优先被录取的特权，就跟咱们特长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管宁在美国特别死磕体育的一个原因，
就跟咱们高考加分一样。
没错，他只要在中国稍微做一些基础性学习，就能达到美国的比较不错的应试教育水平。
嗯，
然后呢，再通过大量的资金和条件去做体育运动。
嗯，
然后这就非常容易进行破格录取了。
在中国学文化课，在美国学特长。
对对，是这样的，
是吧？
包括说，可能在全国，现在北京吧，可能冰球在这十年都比较火。其核心原因就是，只要你练了冰球，基本上几个就是比较好的大学啊，你就能很容易的申报了。
咱们中国也现在也有这个，
不是？他们是去申报美国大学，
哦、
所以学冰，对，冰球多贵啊，闹着玩呢。
冰球美国三大球之一。
对，你想想，连英达都说。从来没觉得钱上吃紧过，从他儿子开始练冰球之后，英达杠我都有点紧，我都有点咬牙的路子。
我操，那他们得花多少钱呀？
对呀，
咱没参加过这运动啊，不知道啊。
对对，
崇尚体育啊，是大多数美国大学的传统。像常青藤啊，本来就是体育联盟。常青藤不是像咱们似的都是学习好的学霸联盟、啊、
211联盟是吧？
不，它是
双一流，
对，它是体育联盟啊。它最初是指美国北部地区的八所高校组成的体育赛事联盟，全国大学体育学会，就是你说的 NCAA。
嗯嗯，
全称是全国大学体育学会。它每年举办啊各种体育项目赛事，不仅在美国大学群体中很受欢迎，也是当地社区生活的一部分。说完美国的，也说完了欧洲的，咱们说说咱们中国的体育路线。咱们中国的体育路线既没有像美国的那种高度的商业化，也没有像欧洲的那种有市民基础的俱乐部形式。
嗯，
咱们国家的体育呢，咱都知道叫举国体制。其实走这条路也是有它的不得已。首先啊，我们没有欧洲那种市民社会的体育基础。刚才咱都说了，人家一百年前就是城市化、市民化、工业化，咱也没有美国那种高度商业化的职业体育基础，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两个都没有，那怎么办呢？
嗯，
随着这晚清西方思想进入啊，咱们也慢慢接受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也希望在国际上融入世界体育。于是到了1984年，在这种两种基础都没有的情况下，咱们就制定了以奥运为纲的体育发展方针。
嗯，
一切都为了金牌。
对，
就这么简单，
以结果为导向。
对，
是吧？
这个方针啊，除了可以快速的融入世界体育，帮助我们搞好国际关系，还能激发国内的爱国热情，增加民族自豪感，借此还能激发全民体育的参与程度。就跟现在冬奥会完了以后，估计就有一波人去滑雪呀、啊、什么冰壶啊、
嗯、
这应该就多起来了，也能搞活经济。说实话，一方面
对，尤其是医疗
啊。对，冬奥会啊，其实就是想借此激发全民对高净值体育的参与热情。因为冬奥会这些项目说白了没有便宜的。
那必须的呀，苏玉明一块板儿，咱们买普通一点，别买特别贵的。
嗯，
一块板少说5000，
是吗？
苏玉明一个月干碎4块。
乒乓球我还没有见过楼下老大爷买过5000的拍呢。
是这样的。
嗯，这么一来呢，也能让高消费的体育项目平民化，只要参与人多了以后，价钱自然就下来，慢慢那个板可能就会便宜了，可能200块钱也能买一板凑合花着。
嗯，
以奥运为纲这个理念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它省钱。从现实条件上看呀，当时的体育经费是有限的，咱们刚改革开放，所以要集中起来办大事，以奥运为中心来调整体育领域资源投入也是不得已的，咱只能把钱用在刀刃上，制定了以奥运为纲的体育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啊，其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说乒乓球、跳水、羽毛球、射击、举重、体操，就咱这几个啊，奥运会必得金牌的项目，都是因为以奥运为纲这个体育发展战略方针达到的成就。 这样就对民众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当然啊，这都是权宜之计。体育项目投入和发展啊，如果要以奥运项目为目标的话，它会对那些非奥运项目的支持是有限的。竞技体育啊，以奥运为纲，它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但是它对于群众体育这些无法明确体育方向就缺乏支持，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单纯用国家主导的体育学会机制去对接群众自发的体育项目，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只有像欧洲那种，它的协会是市民自己组织的，对接自发组织的体育项目，它才有效。也就是说呢，这种体育发展战略啊，拿冠军的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一套国家主导的体育协会对接民间体育，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嗯，
这就是为啥咱们足球不行的另一个原因。如果啊，足球、篮球也走以奥运为纲发展路线，那其实我们国家队不至于现在这样。
对，当年的那个中国男足和男篮还是在国际上啊，就是不能说出类拔萃吧，
嗯，
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从身体素质加上技战术体系加训练呢，就非常的硬核朋克的啊。
嗯，咱们中国啊，足球和篮球其实是脱离了咱们体育的整体的发展路线的，它走了市场化的道路。咱们其他的体育都是以奥运为纲的啊，但是西欧走市场化道路是因为他们有俱乐部底子，人家有很好的市民基础。美国走市场化道路是人家有校园的基础。这就导致了呢，举国体制它发动群众的能力弱，市场化路线呢又需要基层的人民有体育基础。这样一来呢，咱们国家的足球和篮球就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咱们没有走奥运为纲，那咱们没有说不计代价的去拿奥运冠军或者什么世界杯去。咱们呢走了市场化道路呢，但是咱又没有这底子。两头一救火，就导致了中国足球和篮球是咱们所有体育项目里最差的。为什么这次输越南呢？你像国际足联之前还提出了一个发展计划，帮助一些非足球强国的国家发展基层足球，在人家那儿办青训队。所以其实越南现在整体的足球实力也搞起来了。
嗯嗯，
咱们国家不能让国际足联给咱们搞什么青训队吧，咱们这足球协会主席都是他妈的
对
什么的
副部级干部。
对啊对啊。
嗯，而且还一点，越南啊、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地儿的孩子啊，说难听点儿，没人管，您踢个球还可能省得街头暴力被人家给毙了。
嗯，
您说是不是？
对，
你这咱海淀区是不是黄庄补习是吧，那一帮野孩子这踢球不是最便宜的一个事儿了吗？别的玩不了了。
对啊，反正咱们国家这种发展路线啊，导致的现象就是女子项目的成绩普遍比男子的好。因为女子项目的参与者和竞争者相对较少，她可以靠短期集训把成绩给搞上去，而男子运动呢，往往需要庞大的参与者和群众作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都是铿锵玫瑰，什么项目都是铿锵玫瑰啊，
什么项目都是，
什么项目都是铿锵玫瑰了。体育项目要想全面的进步啊，就是要从娃娃抓起，在坚定支持专业队选拔和培养工作的同时，各个运动协会对于大众体育，尤其是非专业体育系的青少年体育发展要更重视，要更有科学的规划。欧美协会作为公益组织啊，将大量预算投入到运动普及和定期组织业余的青少年赛事上，每个星期各个地区都有各级协会专业组织的公益性的面对大众和面对青少年的各级别赛事。目前咱们国家的大众赛事和青少年赛事都是由商业机构商业化运行的，不是公益性的，而且贼少。反正我不知道有什么啊，可能耐克能搞一个。
耐克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联赛， 叫做耐克高中联赛
啊，
啊叫耐高，但是呢，一年能不能有一次？
那他妈管什么用啊？
那管啥用啊？然后呢，以前咱北京，我不知道全国有没有啊？咱北京，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去踢过百队杯，就是足球联赛，就是各个学校都可以组织一堆年轻的小孩们去踢这种东西，百队杯。嗯，
反正非常少。
对，就是我人生中应该就是，然后还有一个麦当劳。
哎，那这都是商业化的嘛。
这你听全是美国的。
可说呢，还他们都是美国
的。耐克
的、
麦当劳杯、肯德基杯。
你这么一看啊，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还有历史积累，它是有深刻关联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财富基础和社会组织基础作为支撑。也就是说，需要社会进入到福利国家的模式。你看欧洲和美国，那都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呀，是什么意思呢？这人都可以四点下班，爱踢足球的踢足球，爱滑雪的滑雪。
然后你妈也不用着急，让你好好学习找工作。
对，对，我到四点下班了，为什么下班啊？我他妈得踢球去了。周末为什么你不看微信呢？我他妈正踢球呢。说白了就是需要做代价转移。
嗯，
什么叫代价转移呢？也就是要把本来应该放在生产生活上的那些体力，现在我放到了不生产不生活，放到娱乐上了，把这种情况造成的代价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转移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嗯，
也就是说现代体育跟资本扩张跟殖民统治这些东西都是正相关关系的。只有福利国家它能把因为踢球而不工作而不产生生产价值的那些代价转移到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才能维持这些运动。
就像之前我在法国嘛说的一句理直气壮的对我说，我说你们都不工作不挣钱就等着吃低保，哪来的钱啊？人家理直气壮的跟我说，我们有殖民地啊。
那这可说呢，有
那可说呢，说的我对吧，我哑口无言的。年轻人理直气壮的这么说，我们有殖民地啊，从殖民地有钱啊。
现代体育大国说实话都是福利国家，都是靠殖民地进行代价转移的
啊。
大家要知道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任何的成绩都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有一天啊，咱们国家的体育运动在基层社会层面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而咱们又没有成为负债国家，现在的欧洲啊全是负债国家，
对啊，
政府全是赤字，也没有像欧洲今天游个行明天罢个工，咱们社会还能算稳定，那只能说明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把代价转移出去了。你要么就转移到咱们国内的某个阶层的人群，你要么就转移到其他地区，非洲。
非洲大兄弟们，
非洲大兄弟们，只有这种情况，没有说啊，您天天四点下班踢球去，咱们 GDP 还能维持在10%了，不可能。
嗯，
同时呢，它也跟文化传统有关系，像安格鲁哈和普鲁士，它本身就有对体育教育非常重视的传统，咱们的文化传统中其实对体育并不是那么重视，咱们是学而优则仕。咱们对文化
都当官
重视，对，就算你学了体育了，也是习得文武艺，后埋帝王家，也是当官。这样看来啊，举国体制其实是咱们国家面对现代体育的最优解。咱们用最少的钱达到了最好的效果，以体育为抓手，能快速的融入国际社会，同时还能激发爱国热情，还能激发全国人民参与，达到增强人民体制的作用。那就有人问了啊，既然以奥运为纲的这个发展路线并不能有效地组织社会基层的体育事业，我们为什么还要争奥运金牌？把这些钱咱们用在基层的全民强身健体上多好。有的学者就批评咱们的举国体制叫利威坦式的体育，其实啊，他们是没有理解啊，现代体育在民族国家形成中起到的作用。尤其是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它其实是在西方的民族国家演变过程中 才开始变成现在的样子的。所以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跟西方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强的关联性。第一届的奥运会啊，是在1894年，也就是19世纪末举行的。那个时候整个的西方是什么样的大家都明白，狭义极端的国家民族主义盛行，国家战争连续不断，所以整个欧洲的人民啊是向往一个安静祥和的世界的。现代奥林匹克的创始人呀，也就是办第一届奥运会的那个人叫皮埃尔德顾白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了以奥运为核心的国际主义项目。他的初衷啊，是通过举办世界人民广泛参与的带有和平理想的奥运会，构建一个超越传统地域性边界领土国家的理想国际民族社区。所以现在咱们奥运会都是有一个和平的那么一个理念。我记得每届奥运会是不是都放和平歌啊？
对对对。
然而啊，伴随着奥林匹克的成长，欧洲各国列强之间的竞争也从经济蔓延到了体育。民族国家对获取奥林匹克承认和奥运会胜利的渴望就开始膨胀起来了。尤其在20世纪的70年代，全球转播技术极大提升了奥运会的聚焦效应和影响力，各个国家就将举办或者参与奥运会作为展示国歌、国旗、国家队服等国家民族文化推荐的一个平台，将取得奥运会的胜利视为强化民族对国家归属的忠诚感和增强国际认同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时期，现代奥运会作为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宣传阵地和灌输民族情感的平台的价值就特别突出，奥林匹克构建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就特别的浓厚。为什么奥林匹克会被西方的国家民族主义利用成为一个宣传阵地呢？就是因为体能文化是伴随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与生俱来并发挥功能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特殊文化。虽然各国民族由于生产和发展环境不同啊，产生不同形式的体能文化，但是不同民族体能文化却蕴含着人类追求的众多价值，包括力量的，包括美的，超越自我精神的，像咱们就是天人合一的，每个民族都不一样啊。这是现代奥林匹克的核心部分，是促进各国民族共同叙事的要素，是奥林匹克建构民族主义的基础。另外呢，体能文化是关怀人类生命健康的文化哲学，所以它对聚集民心啊，增强国家认同有着特殊功能。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所具有的超强吸引力啊，足以让没有血缘关系、文化共性的观众产生共鸣，最大通约数，所以它就在建构民族主义中发挥着特殊的价值，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另外一点呢，就是政治精英对奥林匹克文化有一种发明。奥林匹克啊，被认可的游戏规则、仪式程序、象征符号，都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也就是说，奥林匹克的很多规则、仪式啊，一些符号都是现代人发明的，但是它被冠以了传统的标志。这种被发明出来的传统啊，具有强大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基因，是被西方政治精英们视为能灌输情感和价值观的象征元素。通过向国民重复灌输奥林匹克中这些易于接受的、具有同质性和规则的价值观，来推动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信仰的民族群体。无论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获得胜利，还是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家的荣誉都会油然而生。相较其他领域啊，体育是最具有普遍性的、认知门槛最低的、参与感最强的文化符号。所以呢，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是有利于形成具有同质性的想象社区的这么一个作用。 因此呢，现代奥林匹克被西方政治精英当作建构理想国家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整个现代化的历史上啊，西方国家政治领导人都致力于通过优异的奥运表现，通过在十几亿观众面前展现本国国旗、唱本国国歌这种象征元素，以赢得或巩固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展示国家的强大形象。但是到了21世纪啊，情况有所变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奥林匹克啊，与西方民族主义的互动就更加微妙了。一方面呢，西方霸权国家将奥运会视为政治工具的趋势更加明显。为了维持自身的体育强国的地位啊，他就不惜给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公然的对他国的体育活动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呢，伴随着新兴国家在体育领域的发展，他们在奥林匹克中思考与追求自己国家民族主义建构的同时，也对西方霸权国家的狭义民族主义进行了大胆回应。这里边最关键的变化啊，就是全球劳动力流动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开始被挑战了。规划球员的荣誉算不算本国的荣誉，就成了一个热点问题。这就是咱们下期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荣誉外貌。
你的朋友我也很喜欢，睡着的样子我也想看，还为他聊天等你无话可谈，我要送他鲜花让你忘记了。